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六星期天的真道分解。在这两天呢，我们会播出由罗文辉老师来去帮我们朗读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那么非常的抱歉的呢，就是在这里要做一个通告啊，那就是在上一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啊，由于呢我们的这个一些的问题啊，有一些声音的档案呢就遗失的缘故，所以我们呢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反映说，哎，我们听的节目有诗篇24篇，接着呢罗老师就帮我们开始讲解诗篇27篇了，那么诗篇的25篇26篇的解说在哪里呢？那后来那我们就重新制作了这个诗篇的25篇和26篇。那么在这一个周末呢，在今天和明天呢，我们就会把漏掉的内容呢给补上去。在这里呢，向弟兄姊妹呢来去说一声对不起，也同时呢也是非常感激啊，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呢跟我们报告这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样呢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其实罗老师他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提到一些研习题。在过去呢，我们都很鼓励弟兄姊妹呢回应这些研习题的。至于呢，因为最近这个课本啊有限的数量，所以我们就减少了送出课本的数目了。可能现在呢取得这本奖品是有一点的难度，因为在每个月呢，我们会挑出3位回答研习题回应的最好的朋友呢，来去把这本书送给他的。嗯，有一些窍门，那就是呢，回应比较多一点的题目了，还有呢，就是多一点真实生活的分享，这样子呢，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分数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诗篇的25篇、25篇的研习题和26篇吧。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开始新的一章诗篇，就是诗篇的第25篇，诗篇第25篇。这篇诗呢把人生看作是一段艰辛的旅途，我们没办法靠自己顺利完成这个旅程的。那道路这个词英文呢是 way， way， 在这篇诗诗篇25篇里头呢出现了4次，那就是4节、8节、9节和12节，和本的翻译呢就是道还有正路，其实都是道路这个词。世人在这向神呼叫，求神叫他做决定的时候赐给他智慧。这个世人正被仇敌围绕着，他们恨这个世人，陷害他，要他失败，要他蒙羞。这个世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不配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呢他却仰赖神的恩惠和怜悯。心理学家帕克Scott Peck 他这么写，他说我们一旦真正认识到人生是困难的，那就是真正明白和接受这个事的时候呢，人生就不再困难了。大卫知道人生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是呢他可以顺利完成这段旅途，因为他紧握着3个确据。第一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来自神，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来自神，那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诗篇25篇第一节到第七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第七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25篇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尽管其他人心向着虚妄，敬拜那些只不过是人手做的假神，但是呢，大卫的心仰望神，因为神是那唯一和真正力量的源头。大卫在他的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中曾经失去了一切，但是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有句话说得好啊，当前景暗淡的时候，事事往上看。大卫确定自己对神的信心和荣耀主名的这个心愿，大卫不希望自己失败羞辱神的名，所以呢，他等候神敬拜他，而且以信心祈求神帮助。他非常需要智慧做正确的决定，避免陷入网罗达到目标。大卫不单是祈求神的引导，也祈求神帮助他明白神的话，因为呢，只有在神的话里，大卫才能知道神的方式，明白自己的道路。以你的真理引导我，这句话提醒我们，神的话和祷告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大卫是指神跟百姓所立的约，他的法则和应许。那神赐给他们这一切呢，要他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以致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福气。大卫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啊，每一次他们向神呼求，神就会恩待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的祷告是有把握和信心的。但是呢，他也带着悔罪的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罪。他为少年的时候不顺服或者他的罪过感到后悔，他希望得到赦免。他的祈求就是因你的恩惠和因你的名。真的，我们思想诗篇121篇第二节也是这么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八节到十四节，题目就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我们的神是可信的。八节到十四节，诗篇25篇，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依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在这儿呢，大卫停下来思想神的性情。说到底呢，如果神不可信，那还用向他祈求吗？但是呢，神的确是可信的。首先，他是良善正直的，他所说和所做的总是对的。如果我们在他面前谦卑顺服，他必将道路指引我们，但如果我们骄傲，他就会沉默不语。谦卑这个词的原文呢，是用来描写被顺服的马啊，夏天的清风，还有治病的药物。谦卑呢，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而是一种节制的力量。神是可信的，神必引导那些愿意听从他话的人。因为如果要明白属灵的事情，第一步就是要愿意顺服。神是可信的，他必以慈爱和恩惠对待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凡事敬畏神，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生命有神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寻求他旨意的时候呢，就应该满有喜乐和信心。按照神的约，凡是听从他的，就会得到他的供应和保护，他们的子孙呢，也会得到祝福。儿女这个词在生命记出现了接近40次，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后代可以因我们的顺服得福，也可以因我们的罪得愁苦。如果我们爱神、敬畏他、遵守神的话，神必亲近我们，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第十四节里头的亲密呢，是指亲密的交谈、计划和目标。就是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所说的，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16节啊所经历到的。当我们在神的话的光照和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更加明白了他的道路。是的，我们可以信得过神会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的时候是有怜悯和真理的。我们再看15到22节，题目是信靠神使我们得胜，诗篇25篇15到22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22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刚才我念的是诗篇25篇15到22节，题目是信靠神使我们得胜。诗人大卫在回到祷告当中，而且向神提到特别困扰他的重担，那就是外在的危险的敌人和内在痛苦的情绪。但是呢，他如果不相信神会帮助他，就不会向他提到这些事了。神帮助他征服了哪些仇敌呢？第一，这是危险，第15节说的，仇敌在路上放置了网罗，但是大卫相信神会保护他。撒旦是一个破坏者和杀人者，他会尽其所能的来陷害我们，但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头呢，撒旦就没办法伤害我们了。第二个就是孤单，16节，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是领袖，没有为人解决过困难，有时候呢是很难体会领导者的孤单的。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看见朋友甚至家人反过来和我们作对，这是很痛苦的。大卫的三个儿子亚沙龙、暗嫩和亚多尼亚背叛了他，他的好友和谋士亚西多福也是这样反对他。还有第三点呢，就是17节的忧伤了。如果我们自怜自弃，就永远没办法在主里成长，为他成就大事。苦难呢，可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巨人，也可以打击我们，把我们变成侏儒。我们回顾诗篇第4篇第1节，诗篇18篇19节，神怎样帮助大卫成长？神可以医治破碎的心灵，只要我们把所有的碎片交给他，照他的方式去行事，那就行了。第4点呢，就是悔过， 十八节所说的悔过。就好像我们在第七节所读到的，大卫可能因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而深深的后悔，这些悔恨剥夺了他的平安和喜乐。撒旦呢，是那个控告者，尽管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以我们为有罪的，但是呢，撒旦却要我们常常想到自己的罪。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恐惧了。十九到二十节，恐惧。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大卫很明显的认为自己有性命的危险。另外呢，他担心自己会失败啊，羞辱了他所爱的神的名。他的仇敌越来越多，他的恐惧也随着增加，但是呢，他相信神会解决这两方面的恐惧的。还有一点就是绝望了，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绝望。我等候你，那这句话呢，也可以是指我的盼望在于你。失去盼望就等于向敌人投降了，等于呢，把自己的未来双手的奉上。这只会叫这个时候不再有意义。大卫是一个行事纯全的人，他全心全意的顺服神，无论敌人散播什么谎言来毁谤他，他都知道神会看见他的内心，称许他的品格。第二十二节的祷告呢，可能是为了使这篇诗篇可以在公共敬拜的时候使用而加上去的。但是呢，这句话表达了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在试炼当中是永不孤单的，因为我们属于一个信主的大家庭，可以彼此鼓励。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都在经历试炼，所以呢，我们并不孤单啊。大卫胜过了这些试炼，以致能写出诗篇26篇12节的话，他说，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弟兄姊妹，愿我们都学习他的榜样。好，我们来看两道研习题。第一道题目，这篇诗篇教导我们要谦卑顺服神，谦卑和软弱有什么分别呢？谦卑和软弱有什么分别呢？第二个题目，神帮助大卫征服哪些仇敌呢？靠着神的帮助，你将要征服哪些仇敌呢？神帮助大卫征服了哪些仇敌呢？靠着神的帮助，你将要征服哪些仇敌呢？那你可以把答案呢寄到我们电台来给我，罗文回收，我就会把礼物送给你。好，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26篇，诗篇第26篇。大卫在诗篇26、27、28篇呢，流露了他对圣所的爱慕。在大卫的时代呢，神的圣所就是位于锡安山的会幕。神不许大卫兴建圣殿，但是呢，神把圣殿的计划告诉了他，也帮助他因战利品而积存了很多财富，把兴建圣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了。但是呢，聚集在圣所里敬拜的人并不是全都是真诚的待人或者是敬拜的，他们其中有人公然背叛了大卫，诬告他。那这个就是本篇写作的背景。大卫向神发出了三个请求，第一个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为我伸冤，诗篇26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要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那第四到第五节和九到十节呢，描写了那些诽谤大卫的仇敌，他们是虚谎蛮哄人的恶人，他们用奸计剥削他，甚至行贿，就是行贿赂啊，杀害任何阻挡他们的人。大卫王是一个敬虔人，但是在当时的政体底下呢，不是每个审判官和官员都与神同行的。也许这一切的发生，就是在亚沙龙到处诽谤他的父亲，以图夺取王位的那段日子。那你可以参考 撒母耳记下的14章到15章。大卫看到那些诡诈的人带着祭物来到会幕的祭坛前，他感到非常难过。在以色列和教会的历史当中，历代都有恶人的会混入在诚心敬拜的会众当中，有败子混在麦子当中，也有披着羊皮的狼。那为我伸冤呢，就是为我伸张正义，维护我的名声的意思。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神也亲自肯定这一点。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四节到五节，列王记上九章四节到五节。攻击大卫的人都是蛮哄人的人，还有他们是虚谎的，他们是戴着面具以遮掩反面角色的戏剧演员。正直呢，就是有完整的人格，全心全意的忠于神的。大卫并不动摇，他坚守正义，但是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们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大卫的生命显示出信心，他说我倚靠，还有行动，他说我行事，两者之间的有一种平衡，就像雅各书第二章14到26节所吩咐的。如果你的人格与行为受到攻击，你可以像保罗一样替自己伸冤，或者呢求神为你伸冤，这并没有错。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辩护，也是为我们所服侍的神的名辩护，我们伸冤是为了他的名。好，再看第二段，查看我，第二节到第八节，查看我，诗篇26篇。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26篇的第二节到第八节，查看我这个题目。这一段跟大卫在诗篇18篇20到24节所说的话一样，不是一种自意的表现，而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诚实的表白。试验和熬炼就是指试验金属啊，以决定真正的价值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呢去除渣滓。肺腑心肠的原文就是肾和心，就肾脏和心脏啊。肾脏呢是情感的所在，心脏呢是决定道德的地方。大卫的生命是由神的爱和真理所推动和管理的。神是守约的，而大卫对神是忠心的。虽然大卫偶尔会跌倒，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但是呢，他生命的习性是朝着神和神的话发展的。大卫不愿意跟会中虚谎的人相交，因为这些人呢，假装敬拜神和守圣约的，其实是贪图虚名的人。这不表示大卫与世隔绝，大卫只不过是不让自己被世界玷污。恶人的会需要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义人的会众呢，却是与我们共同敬拜的一群。大卫懂得平衡两者，他恨恶罪，但是他爱属神的东西。他行路，他站着，他坐着，都与罪恶保持距离。恶人到圣所来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他们把圣所呢变成罪犯逃亡和躲藏的贼窝。但是大卫来到圣所呢，是为了敬拜神，见证神的恩典和慈爱。大卫的手是清洁的， 他所献的祭是蒙悦纳的。他赞美神的声音是明亮的。得洁净是靠着基督的血和神话语的水。祭司服侍神如果要蒙悦纳呢，就必须在洗濯盆、洗手、洗脚。我们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找不到有关祭坛旁排列和赞美的指示，但是呢，律法也没有禁止这件事啊。大卫是一个热衷于敬拜神的人，他很享受敬拜的时刻。大卫王献上感恩的祭，因为他喜爱神和神的家，他要在神显荣耀的居所荣耀神。大卫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可以向大卫学习。再看另外一段九节到十二节，题目是救赎我，诗篇二十六篇九节到十二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刚才我念的是诗篇二十六篇九节到十二节，题目是救赎我。大卫没办法阻止那些虚谎的人加入敬拜的会众，但是呢，大卫可以使自己不致同流合污，所以他求神救他脱离那罪。不要把我和罪人一同除掉。那虽然今天绵羊和山羊、麦子和稗子混杂在一起，但总有一天呢，神会把两者分开。到了那天，恶人必定灭亡。敬虔的人必须常常提防世界负面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自称爱神却是利用宗教来掩饰自己的罪的人。如果要忠心到底呢，我们也必须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保持正直的人格。我们一旦开始动摇，好像第一节所说的呢，就很容易半跌扑倒了。所以啊，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也是这么提醒我们的。大卫站在平坦的地方，他不会动摇，就是因为他对神是纯全的。
谢谢罗老师。那么他今天呢为我们讲解了诗篇的二十六篇。那么在下一回呢，他会继续为我们讲到呢诗篇二十六篇的研习题。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呢分享，就是说其实除了研习题以外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来信啊，跟罗老师分享你读诗篇、你听诗篇的一些感受。诗篇都是我们很爱的一卷书，当中呢教我们祷告，表达出我们的心声，教我们呢学习向神呢赞美。每次呢读到诗篇的时候呢，都会让我们心里边有力量。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也肯定经历过的。那就来封信来跟我们分享吧，或者在留言板上呢写下你读诗篇的感受。好，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心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命